AI 电感也好，其实他们都在不
往高融以及说这个模块化埋嵌式的这种方向上去做发展，所以说对应到的单柜的价值量上还有提升。所以说结合这三个方向啊，市场在扩容，然后需求这个需求上在扩容，然后价格上在提升，以及上游材料在涨价，后面有涨价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说我觉得是非常性感的，非常契合今年的一个主题性的操作，或者说能够主流的这种市场机会的啊，这些环节的话我认为都是值得重视的。那展开来讲的话， MLCC 环节的话，在我认为啊，目前来看，春田也好，三星电机也好，太阳诱电也好，这三家在高融的这个产品上占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啊，或者说目前来看他们是主供，那他们的这个价动率啊也是接近满产的一种状态，具备涨价的条件。第二个点来看的话，单看英伟达这一侧的话，今年的市场需求啊就有25亿左右，而 Rubin 这个起来之后的对于高融的 MLCC 的需求是增加 60%， 所以说价格还也在这个增加，所以说看明年的这个市场增速的话，至少是在60%甚至说翻倍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说是非常可观的。而从供给侧来看的话啊，像春田也好，三星啊，日本的这个太阳诱电也好，这些公司啊，他们已经处于满产的状态，而且在扩产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盘下来的话，它最快的产能落地，新增的产能落地应该是在今年的年底。而如果说爬坡到一个规模化量产的一个阶段，投产的一个阶段的话，应该是在26年的 Q1 这个阶段。所以说 Rubin 的起量是在7、8月份，而扩产的这个产品呢，新增的产品呢是在年底或者说明年的一季度，存在大概半年左右的一个供给的一个紧张期，所以说我们认为在下半年的话，这个产品会继续的涨价。那国内的这一侧标的的话啊，我们觉得像三环、风华高科啊，也可以继续涨，因为他们在国内的这个供应上啊，也逐步的批量了啊，然后同时的话也在逐步的在向海外的客户做一些送样，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逻辑涨势的逻辑还可以持续。那对于 AI 电感这个环节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AI 电感这个环节的迭代，其实它跟这个GPU 芯片的这个相对来说绑定度还是比较深的，因为它要解决这个容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基本上会伴随着 GPU 的迭代，需要给这个电感这一侧进行这个对等的这种迭代，所以说这些公司啊，像龙慈、博科、顺洛这些公司的话，他们基本上都是要给海外的这些客户不断的去做送样，不断的去做这个案例的这种调整，这个料号的这种调整，绑定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客户之间的这个粘性是比较高的，绑定程度会比较深。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环节一旦进去之后啊，未来有希望获得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而且在 ASIC 这一端起量之后的话，我们认为因为它和芯片侧的联动绑定会比较深， ASIC 和 NV 体系的供应商也会做一些分化，不会两家都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啊，我们认为可能绑定 ASIC 这一侧的龙词啊，可能受益是比较多的。我们单看 ASIC 这块市场的话，看今年是16个亿，谷歌和亚马逊合计起来是16个亿，明年是26个亿的一个市场，增速非常高，60%多的一个增速。那而龙词呢，它相对来说要比其他几家吧，在这个接触通过 Flex、 MPS、 英飞凌接触这个谷歌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早啊，我们认为未来有希望做到里边的这个一供区。从扩产的节奏上来看的话，明年可能会新增贡献1.8亿的一个这个体量， 产品的个数啊，1.8亿个。然后从价量来看的话，这个iFact 这一侧都是采用的是模块化的电感。模块化的电感的话，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价质量高，大概能够来到10块钱一个的这样水平。所以说，看明年的话，它的产能产值这一侧就会有18个亿到20个亿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说，对它来讲的话是弹性巨大的。好，这个其实在后边的这些环节中，把公司做了一些介绍。然后关于这个中亚 UPS 这一侧啊，我们更新一下这个重点的标的，像中亚 UPS 和 SST 这些环节啊。中亚 UPS 这个环节的话，我们认为比较好的标的啊，或者说还具有弹性的标的，应该是和旺电器啊，还有科士达啊这样的公司，然后还有这个盛虹股份这些公司。科士达呢，目前来看的话，和旺目前来看的话，我认为是有2个逻辑。第一个的话啊，是会有给维帝做代工啊，这个市场大家都有了解了，给维帝做代工，关于中亚 UPS 这一侧啊，刚才我们提到全市改造市场的话，大概是500亿的市场，看明年可能会有10%的一个渗透率。那目前来看，维帝和台达两家在做，然后维帝这一侧占50%的份额，会全部交给这个和旺去做。那所以说，我们认为对它弹性还是比较大的。看明年的话，可能新增贡献4-5个亿的利润出来，这是一块业务。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它的 SST 业务，它 SST 的话配合着这个世纪互联在乌兰察布的项目上开始做一些规模化的一个示范了。在24年，他们就开始做配合了。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它推出的产品，规格可以讲是全球领先的啊。目前能看到的35千伏、20兆瓦啊，目前看是全球领先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它有2个逻辑，一个是给维帝的这个代工的业务能够贡献 EPS，以及未来的 SST 业务能够拔估值。所以说，我们觉得它还是优选。那和旺，那个科士达和盛虹呢？我们认为他们在配套去做电力模块的这个市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包括说他们跟台达呀、海外这些客户去做一些对接，是公司的预期都是一旦能够有1-2个项目落地的话，他们在明年就能够看到20亿的一个收入的增量。所以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电力模块化的这个市场啊，是值得大家的一个重视，因为在海外层面啊，他们都是在抢工期、抢建设的这个时间，而这种集装箱式出货的这种模式的话，能够大大缓解。而这个事情的话，我们认为并不难，能够这些公司在今明2年的话，能够兑现业绩出来，然后以及再布局一些新的产品，可以拔估值。那关于 SST 这个环节的话，我们认为确实四方啊、和旺这些公司，包括说阳光电源这些公司，他们有电子这种强电侧电子的这种能力啊，值得重视。那 HVDC 这个环节呢，我们认为现在来看的话，可以这个也是属于进攻性的方向啊。我们认为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标的比较好的啊是这个，或者说弹性会比较大的啊是悠游绿能和瑞明。那首推悠游，悠游绿能呢，目前来看啊，其实之前也给大家汇报过，它已经成立了 AIDC 的子公司啊，AIDC 的子公司，AIDC 的子公司里边有两个持股平台，这两个持股平台呢都是要引入一些产业资本的，这个产业资本可能是 CSP 国内的、海外的，也可能是和国内相关的一些头部的 AI 硬件的公司，像中基旭创这样的，把这些产业资本引入来，能够帮公司带动一些这个产业资源啊，进而带来业务。所以说，我们认为这家公司未来可期啊，它的布局不只是 HVDC 啊，HVDC 可能是它在主业层面的一个延展，能够快速延展的一个产品，降维打击能够做到的一个快速这个规模化量产的一个产品。但是从公司的团队建设和规划上来看的话，它是要把整个数据中心的这个业务，关于供电这一侧啊，都要去做布局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可能也会类似于一个 EPC 这样的一个公司啊存在。所以说，我们认为可以值得重点的布局和关注。 瑞明技术的话，目前来看也是啊，已经在跟和旺的这个对接中有一些出货了啊，有一些这个出货了。而下半年的话，可能是个加速出货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我们认为有订单、有在手订单，或者说能够有业绩兑现的公司也值得重视。好，总结一下的话，我们认为不管是存量数据中心的改造，还是在新建数据中心这一侧的话，都伴随着这个投资机会啊。新增的话会这个存量改造的话会伴随着一些新的设备的需求，那这个过程目前看到的啊是中压 UPS， 以及说可以看到的还是配备的一些储能的单元。那未来我觉得有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这些增量的设备也会冒出来啊，因为这个还在不断的这个迭代过程中。那在这个新建的数据中心的这个场景中呢，也会逐步的落地一些新的这个技术啊，包括说更高功率的 PSU 啊、HVDC 啊这些产品啊，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催化还是比较多的，有项目会逐步的去落地，所以说我们觉得也值得非常的重视。所以说总的来说的话，不管是存量还是这个改造啊，改造的还有是这个新增的啊，这两块都值得重视。而目前来看，我选的这个进攻的方向的话，我认为是被动器件，也就是上游这些环节具备涨价条件的这些环节值得重视。从标的上来讲啊，就是龙瓷啊，当然还有可立克的话，它也是这个被动器件变压器这个环节也具备这种特性啊。像这个这个电感的龙瓷，然后高频电的可立克 ，MLCC 的这个江海股份啊，包括说这个三环风华高科这些公司是具备进攻性的。那同时呢，能够现在有业绩以及说未来可把估值的这些环节的，像中亚，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UPS 还有和这个电力模块代工的这些公司也是值得重视的，也属于进攻的方向啊，像和旺电器啊、科士达、盛虹股份这样的公司。 HVDC 环节的话，我首推的是悠悠力能啊，我认为公司的布局层面的话，可以演绎展望的故事是非常宏大的啊。关于这个个股层面的这个详细的交流和沟通啊，欢迎与我们团队那个私下交流。这个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啊，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参与。
任何媒体转发此次。